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13号，星期四。首先，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今天发生的大事。首先一个消息呢，是美国向各国征收平等互惠关税。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在今天呢，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关键备忘录，宣布对所有主要的贸易伙伴实施公平和对等的关税措施，重点呢就是针对中共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川普明确地表示，美国将对其他国家征收和其对美国征收关税相等的税率，这样呢是为了纠正长期以来美国面临的巨额的贸易赤字。川普在签署备忘录的时候，他说，当前呢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在贸易上对美国采取了不公平的关税政策，而美国呢却长期未能够反击，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他们向我们征收的关税远远高于我们对他们征收的关税，这一切将不会再继续。根据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川普已经指示商务部长候选人霍华德、卢特尼克，还有全球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未来的180天内进行深入分析，评估各个国家是不是要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来确保贸易关系的对等。那么这些措施就会包括对汽车、半导体和药品等领域实施额外的进口关税。川普补充说，这些额外的关税呢将会在稍后时间实施，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川普政府呢，他特别的聚焦了中国，认为中共的贸易政策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他表示，世界主要出口国尤其是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呢是不断的扩大，形成了数万亿美元的恶性循环。纳瓦罗呢还进一步批评了中共在全球市场中的掠夺性的定价和政府补贴，认为中共的这些做法损害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么其实川普在此前呢就已经宣布对中国加征 10% 的额外关税，而近期对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也是实施了 25% 的额外关税。这些措施就表明川普政府在贸易领域的强硬态度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贸易伙伴，像欧洲、墨西哥、加拿大等北美国家。川普从上任以来一直在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他明确地表示，任何导致美国经济利益受损的贸易行为都会受到强力的反击，而中共的贸易不公平现象呢，就会是这一系列政策的主要的目标。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被正式的确认为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在今天2月13号星期四，肯尼迪超过了50票的门槛，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52-48，外界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那么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他的管辖范围呢，包括美国医疗保险，还有医疗补助健康保险计划，食品还有药物管理局，还有呢就是美国国立卫生院以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小肯尼迪他素来是以反疫苗而闻名的，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称注射疫苗是反人类罪。小肯尼迪也是来自肯尼迪家族，他现年70岁了，是已故的前司法部长、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的儿子。他的伯父呢，就是1963年遇刺身亡的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小罗伯特·肯尼迪争取民主党内提名无望的情况下，他是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竞选，后来呢，他就宣布退选，进而支持川普。在之前呢，我们有为大家报道过，他这个道路呢算是比较坎坷啊，因为之前有人呢对他疫苗的这个态度是提出了异议，那么经过比较曲折的道路啊，最后终于是花落肯尼迪哦。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应该说是国际上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在这里稍稍的为大家提一下，就是在慕尼黑这个城市呢有一辆汽车冲撞了人群，造成至少28人受伤。那么事情发生在是一个峰会之前，所以呢也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 当地时间2月13号上午10点30分，有一辆汽车呢在德国的慕尼黑冲入了人群，造成28人受伤，2人重伤。警方说这可能是一场袭击事件。那么当地消防部门说啊，有一些伤者是危及生命。慕尼黑市长莱特尔说，其中受伤的人中呢有儿童。事情是发生在慕尼黑市中心的施蒂格迈尔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呢，德国的威尔第工会正在组织和罢工有关的抗议活动。那么警方说，开车的这个嫌疑犯是一名24岁的阿富汗庇护寻求者。那么这个人曾经犯下了盗窃和毒品罪行。警方说啊，有人看到这辆车呢是接近了现场集会的警车，然后呢就加速行驶驶向了一群人。随后警方就向这个车辆开枪，嫌疑犯是当场被逮捕。德国总理舒尔茨对媒体说啊，这名袭击者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的宽恕的，他是必须要接受惩罚，而且必须要离开这个国家。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世界领导人马上就会抵达这个城市，在2月14号呢会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的几个小时之前。当局说他们并不认为这起事件和这个会议有关。那这个事发地点距离安全会议呢是大约1.5公里，就差不多1英里的地方。警察呢现在已经建议民众避开现场，现场已经被封锁。除此之外，这起疑似袭击事件呢也是发生在德国举行联邦大选前的10天。警方发言人告诉广播公司 B2 正在调查这个事情啊，到底是不是和示威活动有关。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今天通过了帕特尔 FBI 局长的提名。在今天2月13号，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严格的党派投票通过了川普总统对卡什·帕特尔担任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的提名，这也为他在参议院的全体会议投票扫清了道路。那么这次投票结果是12票对10票。民主党人对帕特尔的过去的一些言论是提出了异议。除此之外，在本月初的听证会不久呢，联邦调查局一些高层官员都宣布辞职。那么民主党人的质疑是在什么地方呢？比方说参议员迪克·德宾他就说，他说如果我们让卡什·帕特尔担任这份工作，就会招致政治灾难。民主党人就指责说，帕特尔说过他要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关闭联邦调查总局，把其变成深层政府的博物馆。那么共和党人对民主党人的质疑呢是并不以为意，预计他们会在参议院是一致支持帕特尔的。那么帕特尔之前到底有哪些言论招致了大家的质疑呢？在去年10月30号的时候呢，当选总统川普就提名帕特尔主掌 FBI。帕特尔呢，他曾经强烈的批评 FBI 针对川普进行虚假的通俄门的调查，呼吁要对 FBI 进行彻底的改革，打击腐败。在去年早些时候，有个秀叫做肖恩·瑞安秀，在他的采访中呢，帕特尔就誓言啊，他说要把 FBI 的情报收集活动和其他的任务分开。有意思的是呢，帕特尔表示他会关闭 FBI 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总部大楼。他说呢，会把那栋大楼里面工作的7000名员工带走，派他们穿越美国去追捕罪犯。那么帕特尔还曾经表示，他和其他人呢是不仅会在政府中，而且呢也会在媒体中去寻找同谋共犯。他说呢，我们会追查那些对美国公民撒谎的媒体人。而且还表达说，不管是刑事呢还是民事，我们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呢，是的，我们正在提醒大家注意。好吧，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帕特尔的后续如何，我们会为大家及时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